首先他把他自己当作凡祭献上，他整个的献上为做神的旨意。那只有因为我们的主愿意甘心为做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才有可能，否则主不可能上十字架。主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愿意，这个十字架就不可能产生。所以五个祭的第一个祭必须是凡祭。换一句话说，十字架的第一方面，你如果要明白到底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主挂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第一面还不是赎罪。因为如果这一面没有成功，赎罪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在主挂在十字架第一，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他自己完全献上，而且是完整的献上，没有保留的献上。他愿意被化成灰，他愿意讨神的喜欢，让神心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见吗？他有一次在世上，他说我来了，你为我，他说我来了是要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那个身体就是在祭坛上献上，那是指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的第一面的意义就是燔祭所代表，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个是素祭，这个素祭是五个祭里面唯一没有血的。那个素祭是代表什么？素祭就是代表我们的主在地上那个完全的生活所，因为那里讲的细面啊，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那个温柔柔细的那个生活。所以素祭呢，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而且他那个没有罪在地上没有罪的那个生活，就是素祭所代表。那素祭什么意思呢？当你看见主耶稣挂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你我们知道说他能做我们的救主，但是首先你要问他为什么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他的资格是什么？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如果他有罪，他就不能做救主的资格，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他也落在罪中，他就不能救我们。所以素祭是非常重要。素祭就是钉在十字架那位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和他两边的那个强盗不一样，那个两个强盗是有罪的，所以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他确实没有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呢，你记得吗？那个酒正跟善长在监牢里面，两个都有罪，但是他是没有罪，他是无辜的。他是因为不肯屈服于他的女主人，结果女主人陷害他，他是无辜的被放在监牢里面。那另外两个善长跟酒正他是有罪的，结果你看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你记得那个故事。所以那个故事就是我们主的故事。我们的主呢，他是素祭，他所献的是素祭。所以你看这个祭物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素祭里面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和两个强盗不同呢？为什么和其他烈士不同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他怎么取得救主的资格？因为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没有罪的生活，所以这是素祭所代表。然后呢，我们就有赎罪祭，那么这个很清楚，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赎罪。那么赎愆祭，赎罪祭主要是那个罪主要是亏欠神，赎愆祭呢，那个罪主要是亏欠人。所以许多时候啊，你看见比方说你记得吗，这个你记得这个大卫啊，他犯了淫乱，当然得罪人没有问题，他一面是侵犯了乌利亚的妻子，另一面也杀害了乌利亚，这个完全得罪人。但是呢，他说神啊，我唯独得罪了。所以罪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是得罪人，其实得罪神。那得罪神呢，需要赎罪祭；得罪人呢，需要赎愆祭。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个两个都是罪，不过呢是有两个不同的重点。那么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在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做了赎罪祭，担当为我们做了赎罪的功夫。那么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四个祭过去了。那最后一个祭就是平安祭。那平安祭这是很重要的，主在十字架上呢就为我们成就了和平，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从前有个真实故事，有一个浪子呢离开家了，因为和父亲处不好。那么最后他母亲病重的时候，就无论如何就请他回到母亲的身边。那么结果是父亲和儿子还是不愿意，不肯和好，一个站在船的这边，一个站在船的另外一边。 所以最后等到母亲要断气的，她用尽她一生最大的力量，就把她丈夫的手和她儿子的手放在她自己手里，然后最后放在她自己的怀里，她就断气。那这幅图画呢，就可以说出我们的主怎样做了我们的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一面拉着我们的手，一面拉着父神的手，然后呢放在他自己的怀里。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就与神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是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来读利未记，读前面的几个记，你看你就是讲整个十字架的故事，非常非常美。好了，那么后面的几个节，我想大家如果你读利未记，你就知道最早的是逾越节。逾越节我想我们都知道啊，那么乃是我们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故事，你记得吗？因为按照那个按照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么神最后一个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他要开始设要开始这个救他们。那怎么救他们呢？那么根据神的命令就是所有的长子都必须死，但是凡是愿意接受逾越节羔羊的血的，就是把逾越节预备的逾越节，然后呢在正月十四号，那么把逾越羔羊的血把它抹在门框上，那么神呢越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你看见吗？所有的埃及人家里都死了长子，但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蒙了拯救。那为什么？因为一个无辜的羔羊，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那为他们长子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为他们死。所以这个血如果抹在我们的门楣上，神一看见以后他就越过去。我想这个逾越节，那逾越节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要吃羔羊的肉，然后他们就赶快的就要离开埃及。那么这个是逾越节的，那逾越节的故事就是我们怎么蒙恩，我们就这么蒙恩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逾越节，然后呢再下来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逾越节完了以后要有一个无酵节，逾越节跟无酵节是在一起的。那么从逾越节宴席一开始就是无酵节，一共有七天，那第一天是安息日，第二天呢，第最后一天也是安息日。那么从第一个安息日的第二天开始，那么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这个大麦是初熟的麦子，小麦是后来才成熟的，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初熟的禾捆呢让祭司们在神面前摇一摇，然后从那里开始算49天到50天，那就是五旬节。所以后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五旬节。那五旬节呢，我们知道乃是代表什么呢？五旬节呢，我们知道这个刚好它那个属灵的意义呢，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初熟的庄稼呢，就是代表我们主的复活。那么50天以后，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然后你看见吗？有两个起头呢，是把这个禾捆呢当作摇祭，摇在神的面前。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你看见有两个饼摇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知道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预表。那以后我想过最后一次，我想我们会再仔细的稍微的再发挥它。那么大概来说，这个五旬节呢，很自然的也是预表这个天上的事情。那么这个第一个循环就完成了。我们在以色列的月历啊有两个循环，一个是一月，一个是七月。七月是第二个循环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一共是2到6个月，两个循环。那么第一个循环呢，主要是逾越节跟五旬节；第二个循环呢，主要是赎罪日和什么呢？和这个祝福节。那赎罪日当然是很大的意义，那么赎罪日不要忘记了，赎罪日也是在圣经里面也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神怎么主怎么为我们赎罪。大祭司呢，每年就在那天要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就带着血进去的。然后呢，两只羊你记得，一只羊把它放走，放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呢，这就代表神不光是赦免我们，神也忘记。那么 这个就是赎罪祭的故事。那么到了就祝棚节呢，我们知道祝棚节就是葡萄跟橄榄成熟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个祝棚节呢，不，逾越节呢，主要是大麦小麦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祝棚节呢，大概就是水果丰收、水果收成的时候，所以大概是这两个循环。那么这里面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看它，因为我们主要要给定这么一个大概的概念，知道哪些是预表。那么祝棚节我们特别记得是在第二个循环。那么祝棚节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那天呢，全家人就住在棚子里面，临时搭了一些棚，那么就在那里想起他们当初神怎么率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呢神怎么带我们，神怎么让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这个祝棚节有回忆的意思，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概就有慢慢有回忆的意思。那么这个呢是祝棚节所预表。那么祝棚节预表什么呢？我想我先说一下就可以了。那祝棚节就是预表千禧年里的喜乐。我们知道有一天呢，这个两个主耶稣也是两个循环，主耶稣第一次来就代表第一个循环，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就代表第二个循环。那第一次来呢，我们知道是和这个有关系，和这个什么，和这个逾越节，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五旬节。那第二个循环就主要是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节是什么？不是逾越节，那个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在千禧年与主一同坐席，那么就是这个逾越节，就是这个祝棚节所告诉我们。所以我想如果你读这个节气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就圣灵就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预表。那么还有两个东西我想很快地提一下就可以，我们没有时间去提了。那圣经里不光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年。安息年呢是每七年一次，然后第五十年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喜年，七个七年以后，然后第五十年呢就是所谓的喜年。那么我想很清楚，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来的地上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在哪里，在这个拿撒勒，他读以赛亚书，讲到弥赛亚，讲他自己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来有一个目的，要报告人神喜悦人的喜年。到了喜年以后啊，你过去所有失去的通通要拿回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工作。所以喜年呢就是在圣灵里面完全释放和完全的自由，一切都脱落了。虽然我们你从前就再穷，把地都卖走了，但是五十年通通要回来。那安息年是指着什么说？安息年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安息日呢有可能是人的工作，安息年完全是生命的工作。安息日你可以稍微忍一忍，那一天就过去，但安息年呢，你要一年完全都不耕种，完全让地来安息，那你除非相信神，你除非相信这块地是美地，你真的相信迦南地是美地吗？如果你真的相信迦南地是美地，你可以不耕种，它可以长出，可以长出丰收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头脑也可以知道基督一切的丰富，但你真的相信基督呢？测不得的丰富，你真的相信他吗？如果相信他，你就能安息，那就是安息年所代表。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安息日你还可以人工，到安息年人工不来了。因为在这里你除非你对于这块地迦南地有格外的认识，你真的相信这个迦南地所代表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那么好了，这样你就能安息在主面前。不是你自己努力，不是你那里奋斗，不是你在那里努力圣洁，努力谦卑，努力温柔，你乃是安息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块地就能够长出，你没有工作它就能够长出这些丰收来。所以这个是安息年所代表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每年的安息年呢，圣经又称它做不安息年呢，圣经又称它做豁免年。你怎么知道你安息的呢？就到那一年呢，所有弟兄所亏欠你的你通通赦免， 你能赦免。我想这个也是我们